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再一次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第34节关于不要忧虑这一方面的教导。那我们以前也就说过，这一段圣经是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忧虑这一个题目讲的最完整的一段圣经。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过一遍。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过这一段圣经，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所以，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关于不要忧虑的教导，是只有那一些一生是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愿意为主而活的人，愿意侍奉主的人，不侍奉马门的人，他们才有权利享受不要忧虑的这段的教导。那我们也说过，我们的主用了三个命令式的动词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清楚，忧虑是得罪神，是让神伤心，是犯罪。所以每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信靠他，让我们能够胜过忧虑。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忧虑。第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天父，这一位全有全丰的神，掌管万有的神，爱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亲，是我们的 daddy。他全然的有智慧，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他知道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路，他知道怎么样的走过会让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在永恒中有价值。天父知道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天父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不需要忧虑，不应该忧虑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忧虑没有用，忧虑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能够解决问题，忧虑不会改变环境，忧虑 只能够让我们丧失斗志，忧虑只会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失去了享受神所给我们祝福的机会。所以第二个理由，基督徒不要忧虑，是因为忧虑没有用。那第三个理由，主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不要忧虑呢？那是因为当我们忧虑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见证。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如果不能够荣耀神，如果不能够享受神，我们在地上不是白活了吗？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但是因为里面有主，我们就不会忧虑。因着不忧虑，我们的见证就显明出来，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也能够把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几年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得了 pancreas cancer， 胰脏癌或者是胰腺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病。一般得这个病的人，从发病到离开这个世界，时间都很短暂，而且这个病是非常的痛苦。我们的姐妹她的医生发现她得了这个病以后，经过一次几次的手术，就发现无药可救，就对我们的姐妹说，你最好不要住在医院里面，因为医院帮不了你什么忙，除了多花钱以外，我帮你安排到一个疗养院里面，一个老人院，那里也有医生也有护士，可以照顾你，痛的时候给你打一点止痛的东西，你就在那里预备你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吧。他就问医生，我还有多少时间？医生告诉他说3到6个礼拜。我们的姐妹就搬到那个 nursing home 那个老人院里面去了。她到了老人院以后，她打电话到我们教会来，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然后她请我们要帮一个忙。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你猜他会要求我们做什么？大部分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打电话来教会，就是希望教会为他祷告，希望神可以行一个神迹，让他的病会好了。多少的人在这种情况就认为说，哇，这个病如果好了，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哦，如果这个病好的话，我们是打败了魔鬼，我们是战胜了，我们为神做见证。甚至于还有的人傻里傻气的跟神许愿，说如果你治好我的病，我剩下的岁月就专心的来服侍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神多可怜，我们健康的时候不服侍他，得了癌症要死了，剩下的时间服侍神，好像我们的神他就这么可怜，你要服侍他，他要不要你还是问题呢？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的姐妹她打电话到教会来，不是要我们为她祷告让她的病好，她打电话到教会来，她只有一个请求，他说，我好怀念每一个主日有机会可以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主耶稣，来亲近主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每个主日到老人院来，带着饼和杯跟我一起纪念主。我很感谢主，主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兴起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每一次聚完会就带着饼和杯到老人院去，跟这一个得了 pancreas cancer 的姐妹一起剥饼、唱诗歌、祷告。刚开始他们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去，然后这个姐妹到第二礼拜去的时候，就多了好几个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就问，哎，这些人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跑来这里干什么呢？这个得了癌症的姐妹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说我想我只有几个礼拜了，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趁着我还没有走的时候，我就去看一看这些住在老人院里面的人。我们的姐妹坐在轮椅上，推着自己推着自己的轮椅，就去看一些人。他就问那些人，他说你知不知道医生告诉我我只有3到6个礼拜。哦，那些人听到说，哦呀，我好难过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对那些人说，哦，你不要难过，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去哪里，我有一个天父，我要回家了，我一点忧虑都没有。但是我要劝你一件事情，有一天你也要走的，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如果你这样子跟他说，人家一定气死，一定要骂你神经病了。可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只剩下3到6个礼拜的人，当他这样对你来劝你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很谦卑，都很愿意的听他的话。因着我们姐妹这样的劝，就有好几个人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啊？我们的姐妹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耶稣给了我把握，他赦免我的罪，他给我预备一个美丽的家乡，我可以回家。我不是要去再投胎啊，再什么轮回啊，我不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我不是要经过那些苦海，不是，我回家，回到爱我的天父的家里。那人先就问他说，那我们怎么做也才可以得到你有的福气呢？那我们的姐妹就告诉他，哦，这个很简单啊，你只要信耶稣。怎么信呢？哦，你跟我祷告嘛，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嘛，你认罪悔改，耶稣就会赦免你的罪，就会改变你的人生，他就会住在你的里面，你将来就可以回家了，就这么简单。我们这个得癌症的姐妹一个礼拜就带了几个人信主，所以第二次我们去的时候，这些新信主的人就一起来聚会。再过几个礼拜，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步，整个他们那个 nursing home 给我们的那个房间都坐不下，坐得满满的。医生说我们的姐妹只有3到6个礼拜，我们的姐妹活了超过6个月。更稀奇的事情是，这些因着我们姐妹的见证生命被改变的人，当我们的姐妹被主接回家里去的时候，这些人说，你们还会来聚会吗？你们还会来聚会吗？我心里面常常想，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在香港，在台湾，你要请人聚会好像难得要死，但是当我们有见证的时候，你就稀奇，人会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人就是要来聚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那个聚会还继续，还继续，这叫见证，这是真正的见证。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以为做见证是什么病好啦、出车祸啊、什么这个那个，弟兄姊妹，那算不得什么见证。因为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但这样的见证不信主的人没有。我真是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需要忧虑。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可以不要忧虑的先决条件是我们侍奉主，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忧虑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天赋，一个人不需要忧虑的理由是因为忧虑没有用，一个人不应该忧虑是因为忧虑就让我们失去了见证。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的主总共用了6个命令式的动词，其中有3个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另外还有3个，这3个命令式的动词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 我们怎么样的活才能够让我们有力量胜过忧虑。换一句话说，这三个动词乃是一个基督徒胜过忧虑的秘诀。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看。26节那里说，你们看，看，这一个动词是命令式的。这一个动词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怎么可能在人生中许许多多的难处里面，我们可以不忧虑呢？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我们可以看。看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看，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要会看。如果我们看不见神创造的大能，如果我们看不见在神创造的背后神的那个伟大的智慧巧妙的安排，我们一面对到人生中一点的难处，我们就忧虑了，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来胜过忧虑。一个人要胜过忧虑，一定要看，要借着神的创造，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供应。如果我们看不见，弟兄姊妹，哪里可以不要忧虑？你可以再跟我讲有三个理由不要忧虑，我都知道了，我照样忧虑。但是如果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神的大能，我真的看见了神的智慧，我真的看见了神的慈爱，你要我忧虑我都忧虑不来了，我没办法忧虑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知道却行不出来，其中一个很大的理由是我们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看见是多么的宝贵，因为一个人看不见就是瞎子，瞎子就是活在黑暗里，一个人看见了就活在光明里。主耶稣曾经对着法利赛人讲过一些话，而其中有一次特别跟他们讲到关于瞎眼的问题。法利赛人说，你以为我们都是瞎眼的吗？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瞎眼就好了，你们如果知道你们是瞎眼的，你们还有救啊，你们会求啊，你们会想办法啊。你们是瞎眼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是瞎眼，哦，这个好可怜啊。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信主是信主了，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昏暗的，我们看不见，我们对这属天的事情看不见，神永远的荣耀看不见，神的计划旨意看不见，我们瞎眼的。但是最可怜的是我们瞎了眼，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瞎眼。所以今天为什么有好多神的儿女信主信了很多年，我们地上什么东西都求，我们却很少跟神求我们可以看见。你知道我们看不见这件事情啊，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看得见的，你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只有神将那智慧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啊。今天很多人看神所创造的万有，今天很多的科学家研究 DNA， 研究各样神的宇宙的奥秘，研究来研究去还傻里傻气的以为是进化来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一个人看这些东西就惊讶的稀奇，这么的规律，这么的次序，这么的美丽，这么的精巧，哪里可以进化的出来的呢？一定是一个何等聪明智慧的创造者的设计啊。 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启示，要看得见。还记不记得在耶利哥城外有两个瞎子，当我们的主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哦，很多很多的人跟着主耶稣，这两个瞎子就在那里听说主耶稣来了，哎呀，他们就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旁边的人就斥责他们，叫他们闭上嘴不要吵。这两个人不听，这两个人大声的求，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看不见，他们知道自己看不见，他们需要求神来帮助他们开他们的眼睛。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看不见？我们对着神的旨意明白吗？我们对着神在宇宙中间，神的作为，神在干什么，神的设计，神的计划，神今天计划已经做到什么地步，我们明白吗？我们看不见神的大能，我们看不见神的供应，我们看不见神的恩惠、怜悯、慈爱。你叫我们不忧愁、不忧虑，不可能的。我们看见是需要求来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他的祷告是何等的美丽。他在那里说，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心中的眼睛被主打开，除非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不忧虑，做不到。而唯一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唯一的方法，不是多读几本书，不是多去参加几个特别聚会，不是有这个经历那个经历。弟兄姐妹，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屈膝，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来祷告。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神，他的意义乃是说到这一位神，他是如何的恩待主耶稣基督，他也要如何的恩待我们。荣耀的父，这一位父他是满了荣耀，他所做的都是荣耀。如果我们向这样的一个神来祈求，我们向他大声的呼喊，开我们的眼睛吧，你就稀奇，他一定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得见。当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看见了神的慈悲、怜悯和恩惠，哦，弟兄姊妹，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外面的环境不需要改变，但是我们里面整个人就变了。我们这个人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看见了神的大能，因为看见了神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忧虑。在旧约有一个先知，他很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把以色列的王还有亚兰王他们都搞火了。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王就派了很多的军队啊，去要抓这个先知啊。满山满谷都是军队，把先知包围起来。这个先知有一个小徒弟，这个小徒弟一去看外面这么多的军队要来抓他们，吓得半死，跑来找先知，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先知就对他说：“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比他们的还多。”这个小徒弟说，哪有这个事情，你老糊涂了。这个先知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当这个徒弟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了耶和华的军队比那些来抓他们军队多得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请问你，他 他会忧虑吗？老约翰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 Greater is he that is in us than that is in the world. 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这世界的更大。你心里面的眼睛有没有被打开？你能不能够看见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这个世界的更大？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不会忧虑。当你清清楚楚的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能干，是多么的智慧，是多么的慈悲怜悯，你想忧虑都没办法了。胜过忧虑的秘诀第一招，要能够看见。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